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教会工作这方面。好，我们讲这个星期四晚上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讲职业观，就是关于教会工作。那我们今天要是关于教会工作，应该是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好，那么我们大家打开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从第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就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
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治理与教会职分，就是我们还是读的这段圣经，我们看到那么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是把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其实当然这里面你说，哎，他这里面没有讲到长老，也没有讲到执事，这个是一种指代法哈，我们要大家明白。比如什么叫指代法，有的时候我们讲中国，我们说中国比如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谁代表我们呢？我们就说习近平主席，对吧？我们就讲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了，那就代表中国来了。那不用说的，每一个每一集说的国家主席、副主席哈，这个什么总理，一直说到科长，我们就不用，对吧？我们一讲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然后这里面就讲到说，上帝设立教会，设立教会这些职分，其实跟圣徒的建造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侧重点在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教会治理和教会职分之间的关系。好，也是，当然也是要从福音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讲。那我们分三点要跟大家去分享。从这段经文当中，首先我们要看到说，就是我们要第一大点，就是为什么基督的教会应当有合宜的治理，就是为什么基督的教会要有合宜的治理。我们看到这里面第十二节讲得很清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我们讲的说，教会为什么应该有治理，为什么一个教会应该是有治理的，我们说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说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教会合宜的去治理的时候，就能够使会众更好的领受福音。就是我们讲说，主耶稣基督他把教会设立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人知道说有一位神？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人知道说他很威风？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要认识有一位上帝，教会是彰显上帝荣耀的，但是教会对人的目的最重要是让人来领受福音。所以我们说教会他有一个合宜的治理的时候，那么在会众，在大家领受福音上面就会大得益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的治理是为了福音，福音不是为了治理。我再讲一遍，弟兄姊妹，教会的治理是为了福音，福音不是为了治理。就是教会为什么要治理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就像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说，当他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其实各样的职分工人，教会设立起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如果治理的好的话，就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说圣徒怎么得成全，我们每个人怎么得成全，怎么得力量，怎么得刚强呢？其实是靠福音的。那你说跟治理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很有关系。我们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弟兄姊妹在现场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把椅子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样子大家方便坐，对吧？假设我们椅子不是这样摆的，东摆一个西摆一个，我问大家有经验的人就会知道，椅子乱摆，这个大厅里面能摆的椅子和整整齐齐摆的话，哪个摆得多？ 肯定是整整齐齐的。一样道理的，一个房间，同样大的房间，如果它里面放东西是随便放的，它放的东西很有限，对不对？你看到那些货柜，那些仓库，它要搞一个货柜架，整整齐齐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的空间可以放怎么样，放更多的货物，而且很好查找，对吧？人家所以有那些仓储系统，它甚至用计算机管理，自动化管理，然后你一输入一个这个二维码呀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一扫描咵一下，马上哪个柜在哪个位置，然后自动过去，机器人就可以把它给拿下来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一个教会它治理得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每个教会的会众，每一个在这其中的灵魂都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我们讲的不是律法的整齐，而是讲的福音，就是福音要照着我们说的教会的治理，就是用这个例子，你不要想象把我们弟兄姊妹想象成一个一个都是箱子，说这是大箱子那个小箱子，不是这个意思，而说他只要治理的合宜的话，那么他在福音的领受上面其实就会更好。你们会注意，比如说使徒行传讲到初代教会的时候，选执事的原因就在于此，是吧？就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凡物公用，大家在一起，结果后来有人抱怨了，抗议什么，说你们这个说希伯来话的，就这些寡妇你们照顾的挺好，我们有一些寡妇是说这个希腊话的，你们照顾不到。这个时候结果这些使徒们他们就开会了，他们说得设立执事。为什么要设立执事？他说我们这些人应该专心的祷告，专心的传道，如果我变成每天要去做饭，每天要去管这些东西的话，我的这个传道的工作做不好，福音工作做不好，福音工作做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受亏损，所以不行，要选七个执事出来，对不对？这就是把第一次教会的执事就是这样设立起来的。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话，弟兄姊妹，其实初代教会很灵活的，你们注意到这点。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他们选执事之前有没有说的？哎呀，禁食祷告啊，恐惧战惊啊，说这个怎么样子啊？其实旧约有没有执事这种说法？其实旧约没有，他们就觉得现在需要，我们要选，所以他们很灵活。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教会才井井有条，才治理有序。这个治理有序以后，好了，长老们这些传道人们，他可以专心的去做什么工作啊？做传道的工作。去研究福音，去传讲福音，只是把照顾人的工作做好，他们把他们的恩赐也发挥出来，所以教会就特别有能力，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治理好的教会，一个教会它治理的越好，它第一个它的目的是为了福音，而且它越是照着福音的原则治理好的时候，它传福音的能力也越大。而且我再问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教会治理的时候，我包括我看了一些书，好看一些包括这个教会的书，我不太满意。为什么不太满意？因为大家一讲到治理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律法，说要制定某些律法。我不是说教会不能有规章，而是说我说第一个应该想到的是福音。那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律法就是制定一些规条要求你遵守，这样子达到我井井有条的目的。我们说福音是怎么样子呢？福音其实它不是那种，我们举让大家明白的例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福音其实不是计划经济哦，福音不是计划经济哦，福音是市场经济啊，你知道吧？计划经济就是什么都做好计划，从上到下。原来说周恩来累得不得了，因为周恩来连那个最低级的工人要多少钱的工资，一个月多少，由他来制定的，全国多少级工资，总理是多少级，什么什么之类，结果管得好不好，弟兄姊妹，计划经济，中国计划经济发展的好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好？市场经济发展的好。那么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我们让大家去明白，因为真理，福音真理是使人怎么样得自由，所以我们真正说的治理好的教会，它是因为福音的缘故，福音使人得自由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治理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不强迫人，但是同时我们又寻求在圣灵引导之下的秩序次序，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教会是有秩序的，我们不是讲的自由就变成放纵了，但是我们尊重每个人，我们不强迫别人，我们不随便伸手干涉别人的事情，包括我们讲的教会不能干涉家庭，教会人家个人私事你不要什么都管起来，是吧？因为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讲有些弟兄姊妹 有错误理解那节圣经，我们也很喜欢，但他们跟我们喜欢不一样，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那里面讲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高兴不高兴弟兄姊妹？我们很高兴。用福音去理解这个教会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指的是我们所有得救的基督徒，对吧？ 但是罗马天主教怎么讲解你知道吗？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教会要做万有的元首，所以教会啥都管，这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解经对不对啊？不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所以教会治理好的时候，真正治理的井井有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你一个房间如果它是做仓库的话，它要把货架放在那里，上面放货，对不对？但是货架与货架之间要不要有通道？如果一个仓库只有货架没通道，这个仓库有用没？其实啥都确实堆了很多，但是你什么也拿不出来。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留有空间，留有余地。按照圣经来讲的话，这个地方是你不能摆的，这个地方不是你教会权柄的范围，我们就不在其中，我们就不伸手在那里，这才叫做治理好的教会。所以一个教会它越治理的好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它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在领受福音上面，因为有序，因为它治理的合宜，所以大家在领受福音上面更方便。这是我们讲的说他在领受福音上面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他在领受福音上面的方便，就是教会治理的好的话，其实一个治理的很好的教会，他本身就彰显基督的权柄，就彰显福音的全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上帝的能力和次序互相矛盾不？不矛盾。所以哪里有上帝的能力，这个跟人的能力不一样。比如人有很多时候能力是破坏性的，比如说有些人为了展现自己能力，一拳打下去把桌子打得粉碎，这个力气大不大？大。但是他这个把桌子打得粉碎，他的力气到哪哪都是破坏性的。但是上帝福音的能力是不是破坏性的弟兄姊妹？不是，他是建造性的，而且他是福音的能力到哪里，哪里就把次序带出来。所以当一个教会他领受了福音的时候，他的治理合宜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在这个教会本身身上就能够看见一种权柄，看见一种全能。这个是我们应该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中国我们国家有发展，那么政府开会，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开两会对吧，好，开 人代会，如果开人大代表会的时候，大家在那儿又抽烟又喝酒，有的躺在那儿睡觉，有的在那儿 抽烟，有的在地上打滚，那能不能彰显我们国家的权柄？这还是叫人耻笑啊，肯定叫人耻笑。我记得以前还看那个说是这个台湾的那个他们那个这个议会是不是、啊、然后议员急了打起来了，然后鞋子都丢出来了，然后一个甩过去，然后那边男的女的，女的往男的脸上哇，男的拿着鞋打，然后韩国也出过这样子，日本也出过这样。其实这个是彰显国格还是有辱国格的弟兄姊妹？肯定是有辱国格，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教会，我刚才我一再强调，所以有些教会着急，我们不着急。有些教会着急为了表现出来那种次序，他用律法，因为律法很快啊，你不听话我赶你走啊，你再不听话我不让你来了啊，你再不听话怎么样子，像管小孩一样，小孩手背在后面坐直是吧，听课，然后其实坐在那儿，然后走神，心猿意马。那我们做到这个很容易的对吧，但是教会不让我们这样搞，你要按照天国的样子。我们上次讲的，因为福音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尊重人的自由，但是是福音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治理合一的时候，它自然而然表现出一种秩序来，这种秩序本身就是福音的能力，就是福音能力的彰显。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带我儿子去科学馆去看，然后科学馆有一些东西他做的很奇妙，比如说声音我们一般是看不见只能听见的对吧，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管子，然后里面放了那种很小很小的白色的小颗粒在里面，然后里面那个声音一震的时候，那个小颗粒呜就起来了，然后形成那个波形在那里，然后你看，诶，这是声音的波形，这个里面几次谐波几次谐波，这些东西就表现出来。我说其实福音在我们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就其实我很相信这点，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治理，我们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是在讲治理，但是你会注意福音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也会像那个原来看不见的声音，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它里面就会有一种秩序，有一种次序，这种次序就是福音大能的这种彰显。所以教会的治理如果治理好的话，那么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会显出福音的能力，让人更好的去领受福音。人家一来说到这个教会，觉得这个教会又灵活又活泼，有一种生命力，又有一种次序不混乱，所以很吸引我，是不是很吸引我？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当初上帝造天地的时候，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混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还没有秩序。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的时候，秩序就开始出现。当福音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因为罪所导致的混乱，它就开始出现秩序，它就开始出现更好的表现。所以你看这个教会是这样。所以我再强调，我不要求，我不是说要用律法达到，因为用律法达到太容易了，是不是太容易了？真的很容易。因为如果用律法达到，我们以后每天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把那个椅子上面连名字都贴上，好不好？然后一看我就知道谁没来聚会，是吧？然后坐在那儿，谁不好好坐了，谁怎么样？那但是这个就太刻板了。福音不是让我们这样子的，福音是一种活泼的、自由的、生动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产生一种次序。就是我刚才讲，你听这个声音唱歌，像刚才沙龙弟兄带大家唱诗，因为我们唱诗我们只能录下来。如果我们也搞一个那样的管子，然后这个声音震动进去的话，你一定会看得很漂亮。因为我在网上看过有人做那个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这样子，他在那里搞音乐。然后让它震动，在那个膜上震动，它放了一些，有的地方是放水，有的地方是放沙子，然后一震动以后，非常漂亮的几何图形就出现了。那我想有一些那种可能摇滚乐那种蹦嗒嗒蹦嗒嗒就产生不了这样的效果，但是那种很和谐的音乐，它就产生出来的波纹，我们平时听的看不见，但是它把那些沙子把水放上去以后，然后用高速摄像给它摄下来的时候，非常的漂亮。我们说福音在我们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教会治理能够使人看见福音的能力，包括我们教会治理，也包括了对犯罪的惩戒，也包括了对罪人的赦免。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彰显福音的能力？彰显。我们说宣告罪得赦免，彰不彰显福音的能力？福音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对我们这些人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意味什么？使徒信经里面讲说什么？我信什么？我信罪得赦免。任何一个人说我信耶稣，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一切的罪都赦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求，大家记得那个摊子被四个朋友从房顶上坠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那个摊子有没有跟耶稣求一句？他很艰难，他很软弱，他一句还没求的时候，结果主耶稣说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那个血漏的妇人信心很小，只敢偷偷的摸主耶稣基督的衣裳穗子，然后主耶稣扭头要找，刚才有人摸我了，主耶稣是不是准备责备这个人？弟兄姊妹，谁偷偷摸我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主耶稣说谁？他门徒说这么多人哪里找着？他说总我知道有人摸我了，因为我有能力从我身上过去。然后这个姊妹一看躲不住了，然后出来伏在主耶稣的脚前，主是我。主耶稣为什么要找他出来？主耶稣说的话表明，主耶稣说女人，这个妇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就意思说主耶稣知道这个人是生病软弱，所以又信心小，摸他的衣裳穗子，所以但是主要做的是更大的美事，就让他坚固他的信心。你摸我一下，确实你的血漏好了，这是你身体 得医治了，但是你遇见耶稣了，耶稣要给你的是什么？罪得赦免，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不是讲的说你的病好了，高兴吧，赞美上帝吧，回去奉献吧，有没有说这些话？没有，你的信救了你，他要坚固他，所以这是罪得赦免。但同时我们说教会的治理也包括了对犯罪不悔改的人的惩戒。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彰不彰显福音的能力？哎呀，你说这是律法？不，你仔细听我说，这不是律法。我们对罪有对付的时候，就表明福音不是跟罪恶同舞的，这恰恰给人盼望，你明白吗？一个教会不是教会接纳不接纳罪人，弟兄姊妹，接纳，但是教会对拒不悔改的这些犯罪，明明知道自己犯罪却轻忽随便的，教会要对付，这就表明说教会是一个怎么样圣民的团体，福音不会被罪恶胜过的。所以你去看一个教会治理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人的软弱，你明白吗？说哎呀，如果有人犯罪该对付，哎呀，但是我怕一对付有些人会看了觉得我们没爱心，他们会软弱。我跟你讲，你不对付的时候也会让人软弱，因为有些人就会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啊，同流合污啊，这个教会成了贼窝啦，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我们包容接纳罪人，一切的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都要拿着天国的钥匙跟他说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天国是你的，天门为你开了。但是如果一个人犯罪了，我们要不要说天门为你关了？ 你不得救了，是不是这样说？不，我们就跟他讲说，姊妹弟兄，你这样犯罪让耶稣的心忧伤，你这样的犯罪让圣徒难过，是不是？你有一个得胜罪恶的能力在你里面，干嘛还要沉溺在罪中呢？他这个时候不听你的劝，那么我们按照教会的这些治理应有的步骤一步一步帮助他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看见就得坚固了，这个人醒悟过来的时候也得坚固了，他知道是我是一个圣徒，是不是？我要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要胜过这一切，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教会的治理，它第一个使人更好的领受福音，就是我们讲的包括对付罪，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领受福音呢？罪会像帕子一样，罪会蒙蔽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接受福音，是不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借着教会合一的治理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不说啊，你看吧，你老是有贪心的念头，所以你福音就听不懂，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要有贪心了，弟兄姊妹，做得到不？做得到不？这种叫做福音化的对付还是律法化的对付？这是律法化的。福音化的对付是什么？弟兄，这次是贪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耶稣基督赦免你一切的罪，靠着主的恩典，看，我告诉你天国多么荣美，你知不知道你是大富翁？你是天国的大富翁，你贪这点小钱干什么？是不是？齐白石的画都是你的了，你到街边跟个小孩子抢一幅小孩子画的画干嘛呢？正常不？我就举这个例子，弟兄姊妹，假设你们家里面藏的是齐白石的画，值几千万的，你为了一幅街边的那些画画的人20块钱画的画跟别人打得头破血流，还偷偷想把这20块钱的画偷回来，你说你出息不出息？这就说不出息了，你明白不？那所以我们讲说，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有耶稣基督给你永生的盼望，天国是你的，你怎么得到的？信耶稣得永生，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天国就是你的了，天国一定是你的。那有些人说不是我的，是他们有些人看不见，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什么？看内心。你心里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天国一定是你的，你干嘛还去做这些跟我们天国子民身份不相称的事情呢？哎，对呀，是我突然被盼望抓住，我突然被弟兄姊妹的爱所感染了，好，我立志不再去做这些。但是我也知道，当我软弱的时候，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姊妹是会踢走我还是会包容我？包容我。他们会不会把我的罪恶包起来当做无所谓？又不会，好不好啊？好，这才好。一个愿意追求圣洁的人，在这样治理合一的教会里面，他就看见了福音的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的说，那么当一个教会是合一治理的时候，他就能够成为医治心灵软弱人的医院。大家要知道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功用是什么？福音的重要功用是什么？医治人。主耶稣基督自己讲说，康健的人需不需要医生？不需要。有病的人怎么样？才需要。所以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我乃是来招罪人悔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教会他按照天国的法则来去服侍的时候，按照福音的能力在其中服侍的时候，这个时候软弱的人，心灵有软弱的人，在这样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他很吸引。因为这一群人都像医生一样，不是说个个都是那种牛逼哄哄的医生，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他是明明是五官科的，人家心脏病出问题了，他要去给人家会诊一下，那个叫自高自大。我们不是指的这个，而说真正是谦卑，越来越明白福音，越来越谦卑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教会他又治理合宜的时候，那么他对那些心灵软弱的人很有吸引力。就我也还举例子，因为我们在讲教会治理，我不是讲的从教会治理的角度来讲，我还举例子，举医院的例子。弟兄姊妹，其实一个好医院是不是去的病人特别多？越好的医院去的病人越多，对吧？因为大家都慕名而来，所以去的病人多，这个医院吵不吵啊？肯定吵。但是这个医院如果是一个好医院，它能接收更多的这个病人的话，它外面外表是很吵的，但是医生他这个医疗体系是不是井井有条的？井井有条的。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喜欢看一个那个美国片，那个叫急诊室，这个英文名就ER， 啊，就是这个急诊室那个电影里面演的，哇，他们那个电影演的那些医生忙得不得了，因为动不动突然电话打过来了，说什么人被枪击了，受重伤了，那个工地上面的建筑工人突然有什么钢筋或者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把他腿扎穿了，怎么样子的，那些医生就在那里准备，然后因为抢得很呐，时间紧得很呐，因为一分钟就是生死的区别，一分钟就是生死的区别。整个医院然后大家忙得不得了，然后但是各司其职，所以治好很多的病人，所以那些医生从早忙到晚，出去的时候也很有成就感，那个电影拍得很好，所以后来好多模仿那个电影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教会他治理合宜的时候，那么他在那些心灵软弱的人在这其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医治，他就会得到很好意，就是我们讲的治理合宜，就不要像我们以前举过例子，我原来刚刚这个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学踢足球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有一个足球那时候也不懂，一个足球拿在那里，一群小孩子棒一脚球踢到那边，所有人都过去了，然后踢到那边所有人都过去，这个叫治理有序还是叫治理无序？这个叫无序，等后来说要有安排啊，有人打前锋，有人打后卫，因为我们所有小朋友都跑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一脚踢过去没人守门，所以球就进门了，这个就输了。那我们说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一间治理合宜的教会，那么他在医治软弱的人这方面来说的话，他会很有能力。而在这个教会，那我们讲到治理，我说他在这个教会当中他要治理的合宜，他有一条准则其实贯穿其中的。什么准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说就是福音里面的爱，当福音的爱贯穿其中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从爱的角度去出发，我们愿意关心人，我们愿意帮助人，这个教会对软弱的人就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他就能够帮助软弱人。就像我们刚才讲，慢慢慢慢的有些人发现，呀，不同这个教会我去了，或者有弟兄姊妹介绍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心灵特别软弱，我遇见了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对我帮助很大。也有人说，哎呀，我当初就在那儿信主的，怎么信的呢？别人都是跟我讲行为，讲得我一头雾水，讲得我满心失望，讲得我都绝望了，我觉得没机会得救。结果他们讲因信称义，讲一个人信耶稣得永生，哎呀，我一下子心都开了，太好了，你们去吧，就像病人介绍病人去医院一样，对不对？我们讲的说，但是这里面这个教会如果他治理不好的话，病人来的多会怎么样子啊？就像一个医院如果治理的不好的话，病人来的多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对不对？就开始矛盾紧张压力大。而且包括我们说还用医院的例子来讲的话，医院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是吧？什么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说它是一个专科医院，我是牙科的，是吧？你眼睛不舒服你找眼科，是吧？我这个医院是特别有一些病人我这边不收治了，我给你转到其他医院去，因为我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讲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教会他治理合一的时候，他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啥意思，丁子明，你说哦，梁弟兄，就是你们这些做长老的，有些人接纳进教会，有些人说不接纳进教会，你终于找到理由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丁子明。我们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指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权柄，教会权柄可以做的我们该不该做，该做。但是不在教会权柄里面的我们做不做？不做。比如说有些事情是人家家庭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哈，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习惯了那个错误理解的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了，说的基督为教会做了元首，啥事他都找教会批准。我说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跟人拍拖了，要不要教会批准一下？要不要？长老都不知道你就拍拖了，胆大，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没关系，因为这是个人私事，真的说不好听点，他结婚了没告诉我们可不可以啊？因为这是人家个人私事，只不过如果他结婚了都没告诉长老的话，估计长老跟他关系不太好，是吧？就是连请帖都不发了，仅此而已。但是这是个人私事。我再问一个教会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再问一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儿女的教养权是属于家庭还是属于教会？家庭。所以如果教会越过去说的这是我们教会的盟约子女，我们教会要主导对他们的教育，这个为的对不对？丁子妹，不对，因为父母要做。你教会要支持的是谁？丁子妹，支持父母，帮助父母，他怎么教育儿女这是他的事， 这叫做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我们讲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自身的能力，比如说我们教会一百多人的教会，你能不能做一千多人教会做的事情、啊、我们说我们开一间神学院供应全中国行不行，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因为你达不到，你连自己都供应不好呢，别说供应全世界，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说合一治理的教会，在这些方面就像一个医院一样，能够使更多的病人得到更好的医治。所以不自高不自大，是不是？你们如果最近看新闻说什么，好像那个讲到，因为讲到医院了，说那个有一个叫莆田系，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民营医院跟百度打得不可开交啊，就是百度那边搞那个有偿搜索，然后那些其实有点原来那些江湖游医，然后不知怎么搞的，然后百度那边给他们打广告，然后让这个很多人在网上一搜就跑到他们那些去，不见得能治好病，然后其实花了好多钱等等之类的，像这些。那我们说我们教会可不是这样子的，教会其实它要治理的好，它里面就好像有专家一样，我有专家门诊，一来我是儿科专家，我是眼科专家，我是咽喉科专家，你来找就找对了，是不是？那但是这些的它有个前提，要治理的好。我们说就举这个例子嘛，如果一个眼科专家找到医院以后，他的工作是把地扫好，茶冲好，热水烧一烧啊，然后那个卫生打扫打扫，然后还要去运垃圾，咋样这个医院？听嘴，这完了，这医院完了，因为你这个就是，这就是治理混乱的一个表现，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简单跟大家讲，就是合一治理的教会，它本身的这种敬虔有序的样式，就能见证福音的大能，就能见证福音大能。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教会它按照福音真理去治理的时候，这个教会它会显出一种敬虔的样式。我再强调，不是律法压出来的，而是福音激发出来，就是这群人是自由的。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建造。我们因为用律法压很容易，但是人机灵的人、聪明的人一眼也能看出来，因为这个教会是死板的，看起来井井有条，但是是死板的。我们说是福音带来，它有一种秩序。我们说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个是预表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王他的王宫、他的宫殿，包括他建的耶和华的圣殿，都特别的漂亮辉煌，对不对？结果有一个南方的女王叫示巴女王，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示巴女王听别人讲了，说所罗门，哎呀，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非常了不起。他自己有点不太相信，他听说了，他觉得会不会夸大其词啊？是不是？我等我去看看。所以他也带了很多礼物过去。他要带礼物过去干嘛呢？一个是献给所罗门，一个呢要表明一下，我示巴女王也不差的哦，我们国家也很多珍宝的。结果见到所罗门以后，圣经上他看到所罗门的殿，看到所罗门身边的那些大臣按班而立，然后所罗门在那里讲话，然后跟大家分享等等之类的时候，示巴女王就是神情恍惚。怎么神情恍惚？然后跟所罗门讲说，哇，我原来听人家讲说你怎么怎么厉害，亲眼一见，原来我听说的呀，我听说的还不及真实的一半，太佩服了。那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教会我们按照福音的原则去建造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能见证福音。像示巴女王来到我们当中，她就会见到。我说那 见证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这个拿黄金装饰一下吧，叫人进来的时候，慕道友进来的时候把眼给晃瞎，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把椅子搞漂亮一点啊，这讲台搞的那个啥，梁弟兄衣服穿好啊，以后穿个漂亮，每次穿漂亮，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什么呢？我们说福音的原则，比如说这个教会是真正被福音的恩典充满，他愿意彼此相爱，他见到慕道友是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热情欢迎，又尊重别人，就是我们讲的不是那种热情过头，你明白吧？哎呀，你好你好，人家都不想握手，个个来握手把人吓坏了，这个不是，而是说他真的里面有一种这种热情。然后弟兄姊妹之间，当有人软弱了，然后有人真的热心去服侍他帮助他，然后彼此有得罪的时候能够从心里面去赦免，这些都是表现。但是福音的能力透过这些来去表现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他去治理的合宜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在教会本身上面，很多人就能够看见这种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见证。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思想去明白的时候，我们说教会的治理其实它和福音的彰显有密切的关系的， 而我们再问弟兄姊妹，所罗门王他的那些大臣分班而立，站得很好，各方面很好，他这个有没有日常努力的成分在里面？平时努力不努力？还是就是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一站就站得可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不是。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就希望大家去明白，一，我们不用律法去压别人来达到目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说，一个教会要治理的好，他不努力是不可能的，同意吧？所以我说基督徒有的时候很可怜，真的，基督徒有时候很可怜，因为有些基督徒其实都是神迹性的基督徒，总是希望说，咦，如果我们是努力做好的，就觉得不够属灵，如果我没努力绑一下就好了，我们觉得，咦，神迹，神迹，这耶和华在我们当中行神迹。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喜欢看神迹，这个世代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就十字架的神迹。其实你不要看那些，你真正去明白福音真理的时候，你知道福音要努力的去传，教会的治理要按照福音真理反复去思想，就是我讲我预备的时候要这样的去预备，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的，不是说你要把自己当作传道人，而是你要去思考，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我现在要怎样发挥能力，那么我该如何去做，人人都发动脑筋，这不得了，真的不得了，真的，这个教会就一定有能力，一定能够见证福音。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一个合宜治理的教会才有能力，或者说才更有能力去传讲福音。教会设立在地上，对内我们之前讲过了，要用福音来牧养，对外呢，我们对外的职责是什么？弟兄姊妹，传福音。所以治理的好的教会，其实它传福音的能力肯定就更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比如说两支军队，你看我们中国那个时候，你现在去看一些关于抗日战争时候的那些资料，你就知道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想的很，就是最近也很多讨论嘛，就是现在我们大陆拍那些抗日神剧，你大家有没有看那些新闻说抗日神剧，什么一个人手撕鬼子是吧，就抓着鬼子两条腿一撕，撕两半了，然后日本人的飞机飞过来的时候，地上捡一个石头丢上去把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些都是胡扯，是不是？这都是胡扯。我们说真正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其实任何国家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从来都是正规军训练，越训练有素，他打仗越能打胜仗，同意吧弟兄姊妹？一定是这样子的。你说打仗的时候个所以根本不像我们中国，也是看武侠小说看得多，武侠小说都是讲的独行侠，一个人一刀砍出去，一下砍倒一千个人，其实都是瞎讲。我跟你讲，那些大侠遇见真的训练有素的军人，一个他也对不住，真的。就像罗马军团那个时候那些方阵，你去看就是这样，他很厉害，一个方阵不见得他那些人会把那个刀舞成刀花特别漂亮，不是这样子的。有人在前面拿着盾牌，然后拿着短刀或者拿着长矛，第二排的人拿着长矛，长矛从他前面伸出去，那边骑兵冲过来，都把骑兵的马挡在那里，把骑兵刺倒在地上，这就是厉害，这就是组织，这就是次序带来的能力。我说传福音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一个教会它治理有序的时候，它传福音特别有能力。就像我刚才讲举的例子，我举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了，假设一个眼科医生，一个眼科名医，他到了医院又要扫地，又要倒垃圾，还又要帮忙抬病人，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那么这个眼科医生到真正一个得眼病的病人来到他眼前的时候，他还有劲儿没劲儿啊？他没劲儿了，然后他做看一看，他自己眼都打瞌睡了，他还能不能做手术？做不了了。所以当一个教会治理有序的时候，就像一个医院一样，这是护工做的工作，那个是护士做的工作，那个是清洁的工人做的工作，这个是医生在那里坐诊的，这是专家医生，这是普通医生做的事情，搭配有序的时候效率特别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教会也是如此，当一个教会治理有序的时候，那么好钢用到刃上，不是说你哎梁弟兄，我又听懂你讲的意思，你就说你自己是好钢，我才没这个意思。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彼此搭配，我们教会治理合宜的时候，每个人恩赐都在合宜的地方发挥出来，就特别有力量，传福音见证基督上面就特别有力量。当然我们讲的传福音也包括了一点，就我为什么讲的说是治理合宜的教会，还有一点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就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讲的雅各牧羊的原则。什么叫雅各牧羊的原则？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现在对福音真理认识就到这个程度，那么我们教会的治理就按照这个程度来治理，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是不是我们现在对教会治理的认识已经完美了？不会，我跟你讲，再过两年我们还会发现现在的幼稚。但是我们要不要说，哎呀梁弟兄，我一想来再过两年又会发现现在的幼稚，我们照两年之后的样子来治理我们教会，行不行？行不行？不行，不行。大家记不记得大卫跟哥利亚打仗之前，曾经扫罗很好心，扫罗怎么好心呢？扫罗说，哎呀，你这个少年人，你要跟他去打。大卫说，我跟他打，我原来牧羊的时候，有熊来了，有狮子来了，把我的羊叼走，我就冲过去抓住他，把狮子的胡子抓住，把羊给救起来，我把狮子也打死了，熊也打死了，这个人能怎么样？但是扫罗还是不放心，是不是说，呀，那个人是个巨人，一只手六个指头，拿的那个枪杆粗的像我们那个织布机那么粗，所以，哎呀，来来来，把我的盔甲给你穿上。大卫当时保罗的盔，扫罗的盔甲给他穿的时候，他一穿试了一下，试完以后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这个我穿不惯，我不能穿这个，穿这个我没法打仗。所以他把这个衣服脱了，还穿回自己牧羊的衣服，怎么样子啊？就把哥利亚打败了。弟兄姊妹，所以教会我们说治理合宜的时候，他传福音能力特别强。你适合用小石子，适合用机旋，就用机旋去打，放心好了，你明白吗？有一些教会比如说他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有些教会是打工仔多的，民工多的，有些教会是农村的，担心不担心呢？我们去，哎呦，你们教会平均文化程度是什么？哎呦，平均文化程度小学，没用了，会不会？不会的，他一样能传福音。你不要穿上扫罗的盔甲，你跟着这些人开始讲哲学，那完了，你知道吧？你中国也有一句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古时时候说邯郸那个地方那些人走路特别好看，有些人觉得说，哎呀，咱去学学，我觉得他们走路好看，学学学，最后学的怎么样子？学的不自己不会走路了，回家怎么回去啊？爬回去了，是不是？所以合宜，治理合宜的教会在传福音，在见证基督上面大有能力，你放心好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为什么一个教会应该是治理合宜的，治理合宜的教会对会众领受福音，对见证基督，对于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对于我们整体教会的这些成长等等这些方面，那么我们都会有很有能力，对那些软弱人的医治上面都会很有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那关于职分，关于教会的职分和教会的治理之间的关系，就是上帝把职分赐下来，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上帝把职分赐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教会得到更好的治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上帝把职分赐下来是为了福音，对不对？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因为治理它跟福音有一个说是间接的关系，却又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治理的好，他领受福音好领受，治理的好，他传讲福音好传讲，治理的好的话，他医治人有能力。所以上帝把职分赐来，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那么上帝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那么上帝把这些职分设立下来，他的目的我们说是为了使教会治理得更好，而教会治理得越好，按照福音的原则治理得越好，他传福音领受福音，使人领受福音恩典的能力也就越强。所以我们说第二点是这个。那我们说我们也讲几点跟大家，就第一个我们说，这里面在使徒保罗所讲的，当我们教会设立职分的时候，就会使教会的服事更有效率，能够胜过魔鬼的诡计。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你说这个跟教会治理有什么关系？我们还举刚才的例子，就是如果眼科医生什么都做，没有把这个职分搞清楚，其实他的恩赐没发挥出来。就我再举保罗讲到我们的恩赐，讲到教会职分的时候，把我们形容成肢体，对不对？就是有人，我们一个人一定有手有脚有眼睛有鼻子，是吧？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个，那个在网上看了，也是讲牛人的，但是这个叫牛人，而且不是正常的牛人。说有个牛人怎么牛呢？能够用眼睛开酒瓶，用眼睛开酒瓶，你知道吧？就是眼眶啊，他把酒瓶卡在这个眼眶这儿，一下开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出身的那弟兄姊妹，但是这个正常不？弟兄姊妹，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用来开酒瓶子，一般情况会怎么样子？会眼睛受伤。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就是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跟魔鬼诡计什么关系？就是当教会的职分不清楚，当教会没有合一的设立职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想用眼睛去开酒瓶子，明明该用手做的工作。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比如说教会，我们说教会的职分按照一般的原则，很多解经家所讲的就是常设的职分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如果执事的工作都变成要牧师去做，这就是用眼睛开酒瓶子，因为他就变成他的主要精力，甚至他的短处会显出来。你知道有些教会为什么传道人会出问题，为什么有些教会会众跟传道人之间的关系会紧张？我再问你们，传道人完美不？传道人不完美的。 传道人的恩赐是不是全备的？不是的，传道人的恩赐不是全备的。但是有不少教会，中国教会不少教会对传道人有这种错误的期望，就期望传道人是全才，所以他期望传道人是全才，传道人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而没有这个职分的设立，没有这种分工的时候，这个时候糟糕了，传道人的软弱一定显出来。显出来的时候，传道人自己如果又没处理合一，会众又没处理合一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众和传道人之间不说是明的暗的，就会出现较劲，就会出现对立。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刚才讲举的例子，你非要逼着他用眼睛开酒瓶子，他眼睛都受伤都流血了，他也开不出来。但是你这个时候用手开好不好开啊？一下就开开了，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有些事情牧师是做不好的，执事才能做好。有些事情牧师是不没法做的，是长老治理长老才做得好的。有些事情是牧师去做更好，治理长老做不如牧师做更好，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各司其职，成全圣徒，让我们不众人欺骗的把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设立教会职分就使教会其实他在传福音，在领受福音上面更有效率。眼睛做眼睛的事，嘴巴做嘴巴的事，手做手的事，脚做脚的事，这个时候福音在这个教会当中领受，就我们刚才讲的，他就很顺畅，各司其职，大家也看得合一。你们看梁弟兄不会要求用一种说要求梁弟兄什么都懂的眼光去要求他，你不会要求他像一个超人。所以有些人把传道人当习惯，把传道人当基督。所以我在讲台上常常要强调，我说我不是基督，这是施洗约翰讲的话。所以有些人会对被传道人绊倒，我不是说传道人就应该绊倒别人无所谓，不是，传道人应该谨慎自己。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要求太全面，他做不到的，有些事情不应该他去做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设立了职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清楚就有力量。第二点，我们说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职分，也不是为了让这些有职分的人把教会的服事的权柄给垄断掉。我再讲一遍，上帝设立职分不是为了让这些有职分的工人把教会服事的权柄，把教会的服事工作给垄断掉。设立职分，这些职分是代表性的，你明白什么叫代表吗？代表和代替是不一样的。我们长老执事，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是代表整个教会在服事，不是说因为代表就意味着说他们要做你们也一样，是不是一样要去做？但是权柄确实有所不同，但是它不是垄断性的，它不是垄断性的。这样子的话，上帝把这个职分设立起来的时候，不是为了垄断教会的治理之权，而是为了使教会的治理更好。同样道理，我们说当上帝把这些职分赐下来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把教会的治理的权柄给它切割切割。我为什么讲这个意思？因为有些人就特别较真，比如他就讲说这个是一些教会法规上面讲的，说牧师代表上帝，那个 长老代表会众，牧师就要彰显上帝，要把道传下来啊，牧养弟兄姊妹怎么怎么样，这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对不对？但我就说，然后你如果做了这种切割，就麻烦了，因为你一切割，切割就变成说长老代表会众，牧师不能代表会众啊，然后或者说没办法，因为你把他选成长老了，他就必须代表你，你就不能有任何的异议，你不能跟他有任何观点的不同，这个就叫做切割权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牧师、长老、执事这些职分工人，他是代表会众来行使上帝的权柄，带着大家一起服事，每个人的权柄没有丢失的，弟兄姊妹， 你们要清楚知道这一点。每一个会众，我们这次增补了执事，不是你增补了执事以后，哎呀，这些人一选上以后，我手里的权柄给了他们了，我现在没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哎，教会有没有权柄，弟兄姊妹？教会有没有权柄？有。教会的权柄从哪里来？从基督来，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把权柄赐给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手里面是不是没权柄了？是不是没权柄了？没有。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你明白吧？这叫做代表。所以我们这些，你真正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当上帝设立教会职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会让这个教会，这些职分越设立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治理啊，其实他不是把权力分割了，他也不是把权力垄断了，而是使弟兄姊妹可以更活泼的运用手中的属灵权柄来传福音，来领受福音，来领人归主，这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我说稍微岔开一点，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误会，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同工学习课程，我也不能讲的那么细，但是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有些人就纠结什么事情呢？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执事只管饭食，因为当初选七执事的时候是不是管饭的，弟兄姊妹？所以有人就挑战了，说那腓力怎么成了传福音的腓力呢？还建立教会呢？那有些神学家就纠结了，就在那讲解说，腓力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执事腓力啊，他这个你注意吧，以弗所书四章，你们注意看，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腓力成为传福音的了，所以他传。哎，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当选执事以后就把嘴封住，不能传福音，只能管钱了，这对不对啊？不对的。所以越是把教会的职分设立起来，其实大家的属灵权柄整体都得到更好的使用，更好的彰显。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医院的例子一样，比如说这个是眼科专家，有一个人眼睛受伤了，然后那些护工推着担架推到医院里面去，对吧？然后这个医生做准备，然后实习医生做给他打下手，然后麻醉师在那里准备麻醉，大家配合把这一台手术做好，然后这个人眼睛本来按照如果是一个糟糕的医院，这个眼睛保不住，结果到了这个医院以后不单保住，而且手术以后恢复的特别好，好不好啊？这是不是大家的能力都发挥出来了？是不是只是这个眼科专家做了这件事情？不是，护工参与了没有？参与了。120的参与了没有？参与了。然后那实习医生参与了没有？参与了。护士参与了没有？参与了。麻醉师参与了没有？参与了。代表的是谁啊？大家一讲的时候会讲这个眼科专家，但是他是代表大家，他是带着大家怎么样一起服侍。所以我们说上帝给教会设立职分工人，是为了使教会的治理更好，使属灵权柄的运用更完美，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有那种错误观念，以为说把牧师长老执事选出来以后，开始大家太公分猪肉，谁管这一块谁管那一块，然后会众没权柄，权柄都跑我们这里来，这不如不选。我可以理解有些教会他不选长老执事，因为他看到很多地方很多教会是这样子，他说我们不搞，我们人人皆祭司。因为他在这个认识上面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宁可没有这些，因为这一搞教会就僵化了，就死翘翘了，你明白吗？就死板了，就刻板了。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职分的设立其实本身就应该是灵活的。就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一个教会要有几名长老，要有几名执事，甚至教会的职分，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这里面讲的，还有我们之前讲的这种灵活的原则，还有其他地方，其实教会的职分设立是很灵活的。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上帝给教会设立职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使教会治理得更好，而教会治理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福音，为了更多的人领受福音，明白福音，在教会当中看见福音的能力，看见福音的彰显。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那第三大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我们说认识教会的职分，认识教会职分，借着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也借着整本圣经，我们要跟大家去讲几点。就是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就是照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因为我上次反复强调了关于教会职分、教会治理这些方面，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可不可以绝对化？我们能不能说长老会肯定是最好的，或者浸信会一定是绝对最完美的啊？这种主教制才是最好的，能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因为本身教会历史就显明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我们认为比较合乎圣经的。那么我们说关于教会职分的第一点，我们说我根据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特别对福音的认识，我们认为教会职分分为常设和暂时特设两种职分，就是常设和特设。什么叫特设的呢？特设的职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十一节讲的，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这三种我们说是特设的。什么意思？特设就是说，大家注意圣经上面讲的，说比如说大家往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读给大家听，二章二十节说讲到教会的时候，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面就讲到使徒是教会的什么呀？根基。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新约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有使徒，保罗是不是使徒？保罗是使徒。彼得是不是使徒？是使徒。而且使徒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亲身跟主耶稣基督见过面，跟他在一起的。保罗是不是亲身跟主耶稣在过一起？弟兄姊妹，有没有？没有是吧？真的没有啊？哇，如果保罗没有亲身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他就不能做使徒。保罗是亲身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把福音交给他，就是他信了主以后，他曾经在阿拉伯的旷野沙漠里面有三年半之久，其实他是处于一种隐居的状态，但不是隐居，那时候就是耶稣教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其他门徒多长时间？弟兄姊妹，主耶稣多少岁出来传道？30岁。多少岁钉十字架？33岁半，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他跟保罗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才在加拉太书那边，因为有些人就是毁谤保罗这一点，说保罗那个福音、是彼得教的，是听彼得跟他讲的，他是彼得的学生。你知道我吗？咱也是彼得的学生，我还比他早信主呢。他逼迫教会的时候我已经信了，他们就用这个来毁谤保罗。保罗说不，我领受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启示的。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所以使徒是上帝直接设立的，他不是教会选出来的，是耶稣基督自己直接选的。保罗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选的？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面是谁用大光光照他？谁跟他说话？主耶稣。他明明逼迫教会，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啊？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主耶稣亲自跟他说话，亲自教导他。那我们所以我讲使徒，你注意还有一个让大家去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去分。你注意还有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讲到说，犹大已经卖主的犹大死了，对不对？死了以后，其实使徒那个时候本来应该是12使徒，那个时候就变成11使徒了。这个时候他们说要选一个使徒补上犹大的位置，对吧？他们怎么选的？他们先是大家一起投票，投票选出几个人？选出2个人。为什么要投票？因为这是要公认的。但为什么要选两个人？他们选两个人，然后摇签摇出了马提亚。哎呦，教会怎么抽起签来了？你知道教会为什么要抽签？因为他们选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不敢，这些其他的十一使徒不敢妄自尊大。如果他们11个人指定了一个人做使徒，有没有冒犯主的权柄？我问，有没有冒犯主的权柄？有，那他把自己当基督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不能，那不能，能不能让教会的之外的罗马皇帝来选一个？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凯撒，所以一定是教会要选。但是教会要选的时候要彰显上帝的全能，所以他们选两个，然后摇签。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签在人的手里面，但是摇签的结果在谁的手里面？在耶和华的手里面。所以他们摇签这个事情，他们就主求你选出要代替那个卖主的犹大的人来做使徒，然后摇出马提亚来。这个就是使徒。你在我为什么讲这个？大家，保罗让提摩太啊，让提多啊去案例长老，有没有摇过签？选七执事的时候有没有摇过签？有没有摇过签？再也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讲，因为使徒先知传福音是当时初代教会，特别是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成的时候，他们是一种特别的职分。这些职分 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他们要把圣经给怎么样写出来。他们有一样恩赐是我们没有的，是其他的人都没有的。什么恩赐啊？末世的恩赐。什么叫末世的恩赐？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的说，圣经都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他们有默示的恩赐的时候，他们写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错谬？一点都没有。我们有没有默示的恩赐？能不能梁弟兄如果有一天站在那儿，弟兄姊妹，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上帝把默示的恩赐赐给我了啊，那个回去重印圣经啊，再加把梁志勇语录加上去，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跟你讲，因为只有使徒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那一代，保罗他们这些人死了以后，我们就认为说没有使徒了。因为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如果后来还出使徒的话，那以前的教会那不变成根基不稳了吗？是不是？这不就变成根基要一直加一直加了吗？这对不对啊？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说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这三种是特赦的，而且是暂时性的，不是常设的。而常设的职分我们说有哪些呢？常设的职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他有讲到说有牧师有教师。那是不是只有这两种？我们说不，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牧师和教师，而且他在原文里面他这个有一个连接词，所以有些人认为他是讲的是一个职分，就是牧师有教导的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结合整本圣经来讲的话，我们说那么教会常设的，就是历世历代教会都应该有的职分，常设的职分一般来讲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还有监督。但是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对这些职分的一个认识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解经家公认的就是监督、长老、牧师，其实它是指的一群人，只是称谓的方式不一样，只是称谓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执事和长老和牧师和监督的工作明显不同。因为这从哪里看出来？从我们说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些经文当中很清楚的。因为那里讲说做长老的资格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又讲到说做执事的资格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明显是不同的两种职分。但是他讲到做长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说你们是牧养神的群羊，为全群做监督的。然后使徒彼得讲的说，你们这和我同做长老的人，你们要怎样怎样牧养神的群羊。所以我们说从这些经文综合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说监督、长老、牧师其实它是一样的职分，它是一样的职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说教会的职分它设立有常设职分，还有特设的职分。特设的职分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这些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的功用还在不在呢？它的一些功用，比如说使徒他们传福音，我们现在还传不传？传，对不对？先知他们要讲神的话语，那么我们 还做不多，还有没有先知性的功用？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先知哦，我们都发一个很伟大的预言，就是你们今时不喜欢讲，其实这个预言最伟大。有些人说预测一下美国总统下一任是谁，如果预测中了，大家说哎呀先知，其实这是小事儿。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只要有信心，只要领受福音的，都要勇敢公开宣讲的是什么事情啊？耶稣基督再来。信耶稣得永生，没错。耶稣基督要不要再来啊？要。新天新地要不要开始啊？要。哎，新天新地大还是美国总统大？是不是啊？你说哪个人做国家主席比起新天新地哪件事大？新天新地大。耶稣会再来，圣徒会复活，是不是啊？要审判全地，有，然后有永恒的，那永生永恒的天国是我们的，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发的预言。但是我们讲这里面是不是这里讲的说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那个先知的意思啊？不是，因为那种预言那种圣经启示来讲已经完成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关于教会的常设职分。因为我们已经讲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我们认为哈，我再强调，如果你遇到有一些人他不同意我们的解释，你要不要把它打成异端？ 要不要？不要。你要不要跟他横眉冷对啊？也不要，因为这是大家，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这是相对的问题，不要，不要变成这样子。那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认为的常设职分。常设职分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也好，教会历史上面也好，常设职分一般认为有三种。哪三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牧师、长老、执事。你说哎，监督哪去了？你先别着急，你先别着急。你现在我们很少听到有一个教会说这是我们教会的监督，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很少，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故意憋个劲儿。我们教会咱不叫牧师，咱叫监督，是吧？梁监督来了，是吧？这大家听得很怪，你知道不？是不是啊？你就不要这样子，对不对？你就像一样道理，比如说你现在什么公司的都是叫经理的吧，对不对？叫经理啊，或者叫主管的，你一定不要叫经理，你非要给他起个名字，大内总管。你这个，这是我们大内，人家觉得你这公司很怪啊，是不是？对不对？你不要搞这些嘛，对不对？你说这是，你就说这是我们公司的 CEO， 或者这是英文出来的嘛 ，CFO 就好了，对不对？你说不，这是我们公司的宰相，右宰相、左宰相，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司马，是吧？人家晕了，你说耶，咱中国人呢，咱不用美国人的名字。人都晕了，司马是干啥的？到底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司马到底是司哪匹马的？是不是？你是宝马还是司马？那不就乱了吗？你就照着大家，我们说，所以我们再次强调说，教会职分这些，它设立对教会的治理有好处，但是你也要按照大家通俗的，让大家能明白，是不是？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说，我们这次我们开会有大会说，这个案例称谓改了，就是原来因为大家。叫我也是长老，沙龙弟兄也是长老，因为人家我们现在就在跟大家去讲，因为一般教会来讲的话，牧师和长老他在称谓上面还有他侧重点上面是有不同的，所以有些人梁长老是干啥的呀，是吧？那沙龙长老和梁长老他们到底是有啥，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就是牧师其实我们说从平权的角度来讲的话，牧师和长老权柄是一样的，但是牧师的侧重点在哪里呢？在于做教导，在于做教牧工作，在于传讲福音、传道、讲道，这些方面是牧养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有一些说法就是把牧师称为教导长老，是吧？但是这个称呼可以这样称，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是现代教会普遍的教法，你注意，不是这样普遍叫法。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你讲，梁弟兄是教导长老，沙龙弟兄是治理长老，还得跟人解释一大通。人说啥叫教导长老啊，是吧？你跟别人讲，你说牧师，别人就很清楚了啊、哦，他是牧师，因为牧师的工作就是教导、传道，好，这个执行圣礼、执行教会纪律，跟长老一起治理教会。这个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去看见。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说圣经上面有时候把牧师也称为监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照顾群羊、督责全群的一个本分责任在这里，所以又被称为监督。然后为什么称为牧师？牧师的意思是用圣经上面来讲的话，他是强调对要按照神的心意用福音真理来牧养会众，所以称为牧师。而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的时代其实都比较多的用牧师这个称呼，是吧？然后从服侍众人的角度，他可以被称为仆人，被称为教会的使者，是从教会代表性的角度来讲。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清楚的，这是我们说的牧师之职。然后长老呢，长老一般我们说称，比如说我们说沙龙长老，一般教会称长老的就是指做专治理的，就是他在教会当中是做治理的，他按照福音真理来治理教会。从整个教会的牧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长老是牧师的辅助者，长老跟牧师一起牧养教会。我再强调哈，就是我们讲的不是说谁高谁低，你们不要有那种等级观念说啊，牧师高一点，长老也差不多，但是差一点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互相搭配辅助的意思，你明白吗？就是牧师他要更多的专责在于牧养，在于传道，而长老更多的专责要在于治理。就比如说教会的这些事务性的这些工作，长老要成为领袖、领导，带着执事、带着会众一起去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 长老和牧师其实是一起的，他们是同权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各有侧重点，是不是？这是各有侧重点。所以牧师的工作侧重点在于牧养，用什么牧养？用福音牧养。那长老治理教会是不是用律法治理？我再问，牧师牧养会众应该用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长老治理教会是不是应该用律法？咱达到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是不是这样子？不，治理长老治理教会的时候，一个长老治理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也要用福音真理，因为我们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侍奉上帝，我们现在的教会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呢，还是按着心灵的新样？我们心都改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教会又回到律法之下去治理，这何以不？教会可不可以有法规？弟兄姊妹，可以，教会一定可以有法规的，对不对？但是这些法规的总原则、经义原则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用律法？可以，律法是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讲，律法是我们的参考，律法是我们的顾问，律法像一个拐杖是可以给我们用的。我们分辨是非的时候，分辨义和罪的时候，要用律法。上帝的律法是不改变的，上帝制定了很多的规则，他有极大的智慧，是绝对超过我们的。但是同样因为这样的原因，上帝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呀？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新约的原则，就是教会治理是新约的原则，而不是旧约，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费劲了，我跟你讲，真的费劲了。因为有些你要抄旧约可好抄了，新约你得领会明白福音，照福音的原则。而且我们天生是领受福音的人，还是天生的律法主义者？我们天生的律法主义者。所以用律法的时候我们特别习惯伸手就来，律法是我们的右手，你知道吧？福音是我们的左手，用右手写字可快，左手可难，你知道吧？但是我们必须按照福音真理的原则，慢慢你练会了，使福音成为你的右手，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教会，这个基督徒就有能力了。这是我们说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去看到的。所以那你说有这种区分，有没有圣经依据？有圣经依据，我读给大家去听，就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你看这里面就讲到说，有管理教会的，有，这就是讲的治理，还有什么呢？劳苦传道的，这就是讲的牧师，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清楚，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分清大家其实更好，分工越清楚其实越好。你知道为什么现代工业这么厉害？为什么以前做不了现代工业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以前是家庭小作坊，其实就是能工巧匠。你注意，能工巧匠是什么？就是从第一道工序一直做到最后一道工序。但现在为什么能够汽车也好啊，手机也好，如此大批量的生产？你说因为自动化技术，不，技术还是一个方面，分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意吧，弟兄姊妹？现在分工越分越细，那些公司就是这个，比如说你手里面，我们大家现在我拿了一个平板，大家都用手机，你以为手机，我们有的时候想了，耶，手机多简单，安卓免费，你以为真的那么简单吗？手机它要外观设计，设计好了，功能设计设计好了，还要再交给那些电器的设计工程师，他要跟你说，你这个外形设计不行，天线放不下，电池达不到标准，是吧？你得改，怎么怎么样，然后磨合，然后这个设计师，电路设计师设计完了以后，还要交给什么？还要交给那些模具设计师。模具设计师说，你这些东西看起来漂亮的模具做不出来，或者做出来要做成你那个要求那个模具啊，那花了老鼻子钱了，你知道？所以要把那个模具做出来，光那套模具几百万或者上千万才能做出来。所以你这手机你预计能卖多少部啊？你卖不了，你亏本啊，就是细到这个地步，你明白吗？然后模具做出来了，还有生产线上的组装，是不是？就我讲这个意思，你说哇，梁弟兄什么意思？我们教会是不是职份也要设的嘁哩喀啦，然后一百多个人，各个一人一个？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意思就是说，当他有正确的分工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恩赐能力就发挥出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治理长老，作为长老他专职治理，他的精力，他的重点在于怎么把教会治理好；作为牧师，他的精力就在于怎么把福音传得好。 这个就各有侧重了，是不是？各有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种职分，就是长老。第三种职分，我们说从圣经上面看，我们说是执事。执事有没有牧养之权责？弟兄姊妹，执事有没有牧养的权责？没有，执事没有。执事有没有治理的权责？执事有没有治理的权柄？执事是参与治理，就是我们说从负责任的角度，如果一个教会治理不好的话，你知道要找谁？而执事的错，都是执事的错，是不是这样？不，我跟你讲，一个教会如果治理不好的话，就找治理长老；一个教会牧养不好的话，就是 找牧师。哎呦，还好做执事舒服，是不是这样子？不，执事是协助，会帮助这个长老，帮助牧师来去做日常的工作事务，就是我们看圣经里面讲的。但是就是他，比如说他要管一些跟这个物质性有关的，比如说教会的财务啊，对别弟兄姊妹的这个词汇的关怀呀、啊、等等之类，他这方面居多。但是他是不是不是属灵的执事啊？不是，他是属灵的，他是属灵的。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和一些比较刻板的人讲教会职分不一样，他们就说执事只做这些。我们说不，其实传福音是不是只有长老执事可以做？我再问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不是只有长老执事才能做？一个教会没有长老执事，当然大家都能做了，有了长老执事就变成长老执事去做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哎，彼此相爱呢，等长老吧，啊，等长老吧。然后这个弟兄穷乏，然后打个电话，执事，那个赵姊妹，那个谁，他们家穷了啊，你们搞定哈，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不合乎圣经。你要注意，雅各书、约翰一书那里面讲的说，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你们的爱要在言语。要在行为上，是不是？而不能只在舌头上。这个是指的教会职分工人，还指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首先你要知道他执事，他也有他的要做好的工作，但是同时大家都要做的工作大家都做，是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设立这些职分工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把太公分猪肉一样，然后把这些权柄分一分，长老一块儿，牧师一块儿，执事一块儿，弟兄姊妹的权柄都分光了，不是，是带着大家更好的怎么样运用手中的属灵权柄来服侍人，来爱人，来传福音，来见证基督。难不难呢？难，理解起来难，但是这个才是天国的样式，这个才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式。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那最后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教会职分它如何设立呢？关于教会的职分它如何设立呢？我们说教会职分的设立两个方面，一个，因为我们讲的是教会职分，一个就是会众的选举，这是圣经的原则，这是圣经的原则。哎，是本教会的还是各教会？我们教会要选长老执事了，叫别的教会来投票行不行？可不可以？中国要选国家主席，然后美国人来投票，可不可以？我们去美国说奥巴马要选举了，咱去给他搅把乱去，哼，美国才那么三四亿人，咱中国人13亿，一去投，那美国谁做总统咱说了算，行不行？不行。因为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任何一个教会，其实这是圣经的原则，这个教会的职分工人的产生一定是本教会会众选立出来的，选立出来以后借着什么呢？借着监督长老，就是我们说牧师长老，那么这个按手来确立这个职分，就像我们这次增补执事一样，我和上龙弟兄，我们牧师和长老按手宣告说，这些新增补的执事拥有上帝所赋予的在教会当中的属灵权柄，拥有向外的属灵权柄，代表弟兄姊妹更好的去做服事，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原则。所以那有些人，你注意听啊，有一些人他讲说这方面的权柄，案例的权柄在于区会总会，如果没有区会没有总会就不能案例，对不对？特别有些改革宗的，极端改革宗的说必须有改革宗，现在中国大陆有改革宗教会了，有改革宗区会了，改革宗总会我们都成立了，中华总会我们都成立了，叫我们来给你按一下，合不合乎圣经？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弟兄姊妹？ 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我所以我说，我就问一句话，我不就算不讲圣经，我就问一句话，我说你们是改革宗人士嘛，对吧？应该号称叫做加尔文主义者是吧？加尔文牧师是哪一个改革宗区会安立的啊？英子，加尔文牧师是哪一个改革宗区会安立的是吧？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些是极端，加尔文自己圣经，这个不是圣经，就是教会历史都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而且我们不知道谁安立他，但我们很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尔文一定不是被改革宗区会安立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因为那时候连改革宗教会还没有，就这么简单。那加尔文的牧师之职是不是假的？真的。加尔文之前的呢？奥古斯丁呢？是吧？所以大家去清楚知道这些。我为什么要稍微讲多一点？因为免得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有些人说你们没有经过什么区会案例，你们是非法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去把别人的教会权柄给偷走，恶人坏人，是不是？任何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只讲这么多。其实按照我们的理解，所有牧师平权，牧师的权柄仅限于本教会，但是没有大牧师小牧师的区别，没有说这个牧师的权柄大一点，那个牧师的权柄小点，没那回事。大家属灵权柄一模一样，然后都局限在行政权柄，都局限在自己本教会。属灵的权柄，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权柄，这个在灵界都有效，对吧？我们有天国的钥匙，我们宣讲福音就能使人得救，这不是长老才能做，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唱刚才沙龙弟兄教大家学唱的诗歌《天离地有多高》。
Thank you.
天离地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主向敬畏他的人所赐下的慈爱比这些更高，比这些更远。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主，我们晓得我们对你的敬畏其实有很多的掺杂，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一生都不完全。但是主，你喜悦我们这颗愿意敬畏你的心，而且主，我们能够敬畏你都是因为你的恩典，都是因为你的怜悯。你使我们这些原来不信的人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永永远远享受你的福分。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敬畏是大大的加强。主，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敬畏你，我们乃是在福音里面深深的敬畏你，乃是儿女的敬畏。也求主你带领你的教会，不单是我们教会，乃是普天下的教会，乃是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得到治理。也求主你在各处的教会设立合宜的这些职分的工人，使各处你的羊都得到更好的牧养。也特别求主你保护你的群羊，使那些魔鬼的差役，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是撒旦一会的，对各地教会的破坏、搅扰、攻击不能得逞。相反，在你的恩典当中，你的百姓要大得安慰，要大得力量，要在主你在各教会所设立的这些牧师、长老、执事以及同工以及各种各样虽然不同名字称呼的这些职分工人的带领之下，各地的教会都可以健康成长。主，祈求你施恩，祈求你怜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